先来唱一首诗歌，这上礼拜唱过，好，所以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让他能够那个多唱一下哈。唱的比较短一点啊，我想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在生命里面有平安跟喜乐，可是如何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不完全的地方，那在圣经里面就称作是罪。好，好，今天题目就是人的犯罪与结果，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罪是什么呢？并不是法律里面所定下的那些律法里面所犯的杀人放火或者是一些看得见的一些罪啊。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就是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的结果，好像车行出轨叫做过，做不该做的事情啊，射不中骨，就是说我们射箭的时候没有射到靶心，好，那就是不及，没有合乎标准，就不做该做的事情。那么做不到神的标准，在圣经里面来说就叫做罪。那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完全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神，来认识说我现在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罪的问题了，好，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然后怎么来解决呢？好，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是说其实神在刚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细讲这些啊，但是我们就是晓得一下说，在神刚开始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啊，第一二三天好像是创造一个框一样啊，把有光，然后开始把水分开啊，以及开始在地球上面长出各样的植物啊，然后呢后面的第四五六天呢，就是把这个框框里面的东西就摆进内容了，把那个内容丰富起来啊。然后神在第七天呢就看到说天地万物都已经造齐了，神就停歇了他手上所做的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神，你觉得神造完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了一个，他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满意哦。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野地里还没有草木，好，虽然说已经有地，神已经有创造了一些东西，可是还没有草木，然后呢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然后神呢也还没有降雨在地上，所以没有人耕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在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我们看这个经节里面讲，就有一个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那他们这个美好的地方呢叫做伊甸园，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那么神在伊甸园里面呢人把人放在那边，安置在那边，耶和华又在那边使很多的树啊各样的东西从地里长出来。那其中呢，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原来神的心意是叫人在伊甸园里面，在那个神所创造他看为甚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给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别的动物别的生物都不能够做的，就是要人享受其间，而且要让人在里面治理伊甸园。神跟亚当说，园子里的东西你都可以，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什么？这边说什么？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毕竟这是神给亚当的吩咐。好，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夏娃，还没有夏娃，只有亚当。好，然后神就跟亚当这样子说，那我们后面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好，还没有发生后面事情之前，神看这个亚当需要一个帮助者，他是独居不好，所以要找一个配偶给他。所以这个后面的神所创造的一些次序大家都很清楚了。神就用他身上的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领到他跟前，那个人也非常的满意神给他所创造，并且还讲说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这个讲得非常的，这个太太听到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好，然后因为他等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满意的不得了，非常感谢上帝所给他创造的。好，然后而且那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在那个时候二人成为一体，而且夫妻二人当时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大家就是夫妇在一起，这是一个神所创造很美丽、很美好的一个时刻。再重复一下，神曾经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你其他都可以吃，只有那个不要吃。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创造了一个、制造了一个训练亚当的一个机会。好，那可是亚当呢，他应该听得懂上帝的话吧，因为那是上帝的吩咐嘛。好，可见上亚当听得懂上帝的话，所以他明知故犯呢，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错误的运用。好，然后呢，我们后来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在一起之后，好，然后在神所创造的夏娃已经伴随着他在伊甸园里面，但是亚当并没有尽好一个一家之主的责任，没有告诉他太太，因为亚当是第一个听到上帝的吩咐的。那夏娃呢，他碰到了这个用撒旦化身成这个蛇。好，然后来到夏娃的面前引诱他。好，然后他撒旦是一个不守本位的天使，所以一个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本位的行动，也是一个错误的自由意志的决定。好了，现在不得了了，因为夏娃对神，当这个蛇跟夏娃讲的时候，接近他的时候，夏娃没有跑开来，夏娃回答这个蛇是说，神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们觉得哪里不对？
不
怎么样？
没说不可摸，
就说不可吃。听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夏娃就是没听清楚。他，所以他不知道，说上帝没有听清楚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要很清楚的去了解、去明了哈。那蛇呢，在这个时候就趁虚可以可入了，他就跟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吃之后你们不一定死。”而且呢，自己又加油添醋，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了，就跟神一样知道善恶。他这边讲的明亮，好像点起了这个夏娃心中的一个，好像对哈，上帝是怕我们变得跟他一样聪明啊。我们人很本能会这样想，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人是被造的那一方，以为说我今天眼睛明亮了，我就可以像上帝一样。好，所以后面就发生了，女人看到这个很好吃，而且让眼悦人眼目，然后她反正也搞不清楚，好像上帝说你不可吃不可摸，可是蛇跟她说不是，是你们吃不一定会死，吃它不一定会死，而且会有很好的后面的这个 好处哦。好，那么夏娃呢，不清楚神的话，自己就随意的加添，蛇说的是谎言，自己也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很可惜的，因此后面罪就产生了。好，所以人犯罪的结果第一个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刚他跟夏娃跟亚当说的时候，是你吃的那日你必定死，他没有放在心上，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而进入了世界。那罪的工价就是死。好，那死不但是生理跟肉体的死亡，更是与神的隔绝，灵里的跟神的隔绝。再来就是有罪疚感。我们今天会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可能有良心，我会良心发现，因为我们原来都是被神所创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有良心在里面。可是良心会被泯灭，但是圣灵它是有位格的，它是不会被消灭的。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没认识神之前，我们原来就有良心在里面。当我们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罪疚感的产生。为什么会有罪疚感？是因为罪入了世界。好，这是一个人犯罪的结果之一。再来就是与神的疏离。当他们在这个无花，在这个树里面的时候，好，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衣服，他们就他们一犯罪之后，他们就第一个反应因为罪疚感，他们觉得我犯了神所不要我做的事情。好，那他们失去了原来那个宝贵的像赤子般的这个单纯啊跟无邪，两个人就用这个欲盖弥彰的方法，想要用遮掩的方法，想说神不会看到他们。那神怎么会看不到他们呢？可是人很本能，就是我犯罪之后，我第一个就想躲起来。好，那所以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衣服，这是与人疏离。然后他们躲在树间里面，象征是说要跟神的远离。好，那亚当吃完之后，他才知道原来神呢，原来给他赐给他的这个地位是何等的美好，还有在伊甸园里面的享受是这么的。你看一开始神的创造就是神看这一切都甚好，也包括亚当也是一个甚好神的创造。但是亚当吃了之后呢，他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的处境叫做好，然后现在如今的处境不好了，那是因为人对神的旨意呢违背，产生了罪恶感跟罪疚感。但是原来他分不出来，所以为什么他眼睛明亮了？眼睛一明亮他就分出来，原来那个是好，他吃了之后不好了。但是他以前根本就不用去想到这一点。好，但是因为坠入了这个世界，他终于分辨出来了。善恶树存在的意义，其实是神训练人如何学习做正确的自由意志选择，这我们上礼拜有提过了。好，就是我们会觉得说那神干嘛创造一个分别善恶树呢？干嘛让人放了这个好像是一个试探在里面似的？那就像今天陈院长所说的，这个试探啊，按照今天他院长所说的话，当我们的反应不对，在那个面对因应的反应跟态度不对的时候，这个试探就真的变成试探，而不是试炼了。可是当我们真的是通过这个试炼的时候，就会像今天讲员所说的，后面带来许许多多的祝福。好，很多东西看似好像是一个试探，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因为这样子有变相的祝福，端看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做一个正确的抉择。那在不可，对，这边就讲说不可吃善恶树果子的用意，神呢就很尊重人，给我们也爱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那同时呢，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当然，他是爱主，是依靠主的，可是他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任何一个做父母的，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在离开我们的时候，离开我们的视线的时候，他做的每一个抉择都是正确的。那神看我们有点像这样子，就是说他爱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可是呢更重要是希望我们因着有神他所说的话存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忘记，而且呢也能够很仔细的去研读了解神的话语之后，当我们碰到一些试探或是试炼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接下来是说损坏人性中神的形象。那当这个试探来临的时候，试探者就是这个蛇故意就去激发夏娃心中的不满。好，为什么这个园里面我们都会有这个反应，为什么这个园里面就是那个不能吃呢？然后种下那个怀疑不信的那个心。那这个实质上就是人对神的不信任，我不相信神的话，然后我要自主，我自己要做决定。所以当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也没有说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下来，我要来想想看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的时候，任由这样下去，所以就产生了夏娃也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变成他的一个试探，并且也变成了一个罪的开始，损坏人性中神的形象。因为这样罪的进入，人从此以后已经不像刚开始神所创造的人那样子的美好了。记得我们刚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图画吗？上面说神看一切甚好，可是从罪入了世界之后，就损害了人性中神的形象，然后也就已经不同当时被造的人性了。人这个第一个出现就是无能，还人碰到一些窘境，第一个就是无能。当人摆脱一切神的这个好像管束啊，好，我不要再不用顺服神了，然后不但是好像就是说以为自己得到自由，我现在不听神的话我很有自由了，可是事实上却成了罪的奴仆，在罪的里面被罪所控制。我希望我不要做坏的事情，可是我会去做。我今天看到一个红灯，可是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我很想要行人，好了，我们不要讲开车的，行人都很容易，对不对？我今天看到一个红灯，可是旁边都没有什么车子啊，那没有人看到，就冲过去好了，因为我时间来不及。我知道红灯我不可以走，可是我还是会走。那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好像做不对的事情这部分，我们无力阻挡，惧恶无力。好，那所以这就是人碰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小罪会变成大罪，然后要不断的遮盖。好，刚才讲的亚当跟夏娃，他们后来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神就问，神在这伊甸园里面，他们不是躲起来吗？神就问你在哪里，问亚当。好，然后亚当出来了，然后他就开始怪是夏娃给他吃的，那夏娃又怪是蛇引诱他的。亚当都忘记一开始他说这个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非常满意他的太太的。可是当罪入了世界中，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责怪，开始怪罪。好，那人对这样子的一种反应，他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抵抗，自己就很本能的就是第一件事情怪人家，都是别人责任，跟我没关系。再来就是自欺，人很容易自欺欺人，因为我们很容易会逃避现实，不要承认罪的存在。好，所以我们也不喜欢正视死亡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喜欢听到死这个字，触眉头，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基督徒真的这一点真的是很感谢主，是说神在这一点释放了我们。好，我们可以我们之后我们会来介绍说，当有罪解决了，今天 主耶稣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超越了罪跟死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不怕提死，死不是一件出眉头的事情，死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可是我们却可以因着神的救恩，因着神的恩典，超越这个死亡，并且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跟主一样有复活的生命，将来能够跟神永远在一起。我们不用再说，哎，你再来跟我讲死，而且你看我们以前坐那个电梯没有四楼，我不知道现在好像比较好一点，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四楼，因为四就是死的谐音，所以可见大家非常的害怕死。所以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不需要再落在这个自欺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有就是说，人还会孤立无援，因为人当我们顺服于神的主权之内的时候，我们是神在神的保护里面，可是从疏离了神，远离了神之后，我们就孤立无援，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之下等待死亡的来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必定要死，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一天。我曾经生过一个很重的病，然后我那个时候被医治直到现在，可是有一天我是不是还是要走，我还是要走，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这一天。但是我如果知道我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就不用害怕，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可是当我们没有主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孤立无援的。另外就是价值观的颠倒，当坠入了世界之后，人的自由意志会做很多不好的选择。好，那我们想想看，不完全的人所定出来的标准一定会有瑕疵，一定会有限制。好，不管说这个人所定的怎么样，好，我们再来修正，那他还是有他的限制。我们一个电脑多少版本啊，一年几年几年就有一个新的，几年就有一个新的，就觉得前一个不好，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下面会怎么样，还是会继续在修正中。好，那所以人所设计的，人所发明的，人所定的标准常常会一直在修正中。好，那所以因为在世界上面没有标准的关系，所以人就很容易迷失了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以一个人很有成就、很有地位、很有金钱或者权力等等，他就变成他说的话变成标准了。那可是有的时候，某些人在某些地方很成功，可是他的另外一面不一定是成功，或是他的人生观是正确的，不是吗？好，可是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一种方向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呢，这几年里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后现代主义。好，这个等一下。后现代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好，对不起，是叫做道德相对论。好，就是真理没有办法从人那里得到，然后任何人呢也都没有权利去主张任何人，好，或者是代表任何人说话，所以他们主张说真理没有办法从上帝那边得到。好，并且他们也觉得说真理不存在。好，那无所谓对错，无所谓善恶或者是消极积极，一切都是相对的。其实这样子的想法一直现在都，我想是在蔓延在我们的各个层社会的层次里面，不管是在教育里面，或者是我们从看电视里面都会发现说，我们大家都是要彼此尊重啊，我们要尊重种族啊，我们要尊重很多的人性的尊严。好，听起来觉得好像没有错，可是呢，有的时候他们在另外一面是虽然在提倡人的自由跟权利，可是如果说某些真理或者是主张造成不便的时候，人的生命是可以处理掉的，比如说堕胎啊，那还没有诞生或是不足月的孩子 他们可能就因为不方便要主张人的权利，母亲或者父亲的权利，就堕胎了。那这是很相互矛盾的，因为听起来好像说他是把人的尊严跟主权还有种族的这部分之间的和谐，这他们很看重，可是另外一方面就这样做非常的矛盾。那我查了一些书之后有几个例子，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个参议员，我们不说他的名字了，但他曾经好像在一个参议员里面的辩论就坚持说，我们呢必须要保持上帝所给的美丽的环境，这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然后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环保啊，很多的绿色的这种好像推广。好，那可是他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却宣称说，父母亲如果把婴儿带回家之前，婴儿还不算人，所以呢最初的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把他们杀死的话，不需要受到惩罚。所以你们觉得他前后是矛盾的，前面他是讲说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神所赏赐，可他后面因为要注重人权，他却认为说婴儿他还没有带回家之前不算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会觉得哇，这实在是很荒谬啊。那好，另外第二个例子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生物伦理家，一位教授叫做 Peter Singer， 他是一个无价值道德哲学观的很重要的这个支持者哈。那他的观点是说，我们如果杀了一个伤残的婴儿，好，在道德上不等于说他杀了一个人。好，那一个新生命的婴儿比一个牲畜、一只猪或是一条狗或是黑猩猩更没有价值。那我们听了觉得这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但是这样子的人却在近十年内被评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而且成为生物伦理系的主任。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后面他要影响的人有多少。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例子就是说，我们人在做自由意志的时候其实是很需要有另外一个智慧来给我们聪明，知道要怎么样做抉择。当一个抉择做不对的时候，是可以一个想法影响一个想法，家庭里面，好，人跟人，大到整个国家或者社会到世界。那所以我刚为什么讲说处于孤立无援，我们好像在等待，如果今天这个世界是一直这样下去，而且有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我们不知道一直在进行中的，刚才的这些理念都是在那些在位的掌权的，很多是这样在推动。我们现在投票的时候可能因为要某些的利希望有票数多，所以可能会赞同一些不对的做法。那这些一直在带领着整个国家或者世界在往前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标准，人就是自己的标准。好，那另外再提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很认识这个希拉蕊·克林顿的太太，对，也是他曾经就当然他有他的政绩哈肯定的地方，可是他也曾经有一个观点是说，他认为说儿童并不是不成熟的小小人而已，他们不需要接受纪律教育，一个那他们是完全有能力的个体，应该跟成人一样有一个合法的地位，那因此学校应该靠边站让他们自然的发展。好，那因为如果说这样教他们的话，好像老师就高人一等一样，老师应该不要说是高人一等，应该是共同学习者。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教育，这些孩子被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在那个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 James Dobson， 他写了很多有关于基督徒的这个教育的书籍啊、哦。他就也是研究访问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学者，他们就研究出来说，现在在学校里面很多的老师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安排课程，因为他们没有标准，然后也很怕说我不知道该教什么。好，那我是虽然是老师，可是我有没有权利教他们这些事情？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身份跟职分已经迷失了方向了。那我 这就是我刚刚讲说，当罪入了世界之后，人做了错误的反判断，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好，过于不及，很多事情都过于不及，然后呢就延伸出后面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罪的产生呢，得罪神，好，伤害人，也伤害我们自己。好，那现在呢，我们人犯罪了，神却怜悯，为人预备了出路。那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所说的是好像很伤心难过的事情，就是罪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很正式的去承认它的存在。虽然我们人犯罪，可是神却是充满怜悯的神。虽然人在听了他的吩咐之后仍然选择不听他的话，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神还是仍然爱人，他仍然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为我们预备出路。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到说我们要有标准，对不对？刚才听了那么多例子，我想这种例子是成千上万的，只不过是举了三个而已。所以我们需要标准，可是谁是标准？从我们的慕道班开始到现在，一开始是我们介绍谁是神，认识神，然后神的话语，好，然后到现在我们承认到说，我们的确有罪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标准。那神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也创造我们人，好，那因此他应该是标准，他所说的话才是一个说的算的嘛，好，才对的。那么最需要解决，由谁来解决呢？谁能够连接回神跟人之间断绝的桥梁？今天陈若云院长有讲到说，主耶稣来到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那是因为他完成了一个救恩的这个步骤，解决了罪的问题，好，解决了死的问题。所以呢，当圣洁的神跟人没有办法有连结的时候，因为罪的关系断绝掉了嘛，唯有耶稣能够成为人跟神之间断绝的桥梁。好，这个图案就很清楚了。当我们是有罪的人的时候，我们想要触摸神，我们想要认识神，我们想要找寻神，可是我们找寻不到，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好，那我们用很多人会很本能的去用宗教信仰哲学或是各种的方法想要找真理跟神，但是却找不到，很自然。因为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说，如果真的在理性的角度来讲，有神的话一定是神找人，对不对？好，那第一个，神造人，不可能是人造神。第二个，一定是神找人比较容易，人找神比较困难。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就应该是标准，那神应该是人听神，而不是神听人，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有罪的问题的时候，又碰不到圣洁的神的时候，有罪的人怎么办呢？我们要透过主耶稣带来恩惠的福音，恢复神造我们原来的荣美形象。原来神在伊甸园里面所造的，神说看这一切甚好，看他所造的天地万物还有人都甚好，都是最美好的。好，但是坠入了世界，我们已经失去了神的荣耀了。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惠福音，恢复神造我们原来的荣美形象。对，原来人是有罪的，怎么样也找不到神，怎么样也触摸不到神，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可以恢复桥梁。到底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下个礼拜的主题是耶稣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来进入。好，那今天我想已经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来认识说罪是什么，所以大家可能就不会再落在以前的那样子的一个 迷思里说，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我是一个很奉公守法的人，我哪里有罪？你不可以说我有罪。那是因为对罪的定义不一样，圣经里跟罪的定义跟这世上的罪的定义不一样。世上的定义是用法律来定，但是法律是最低标准，只是说我不要人不犯我不犯人，如果有人犯了人了，那要抓起来，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他内心那个看不到的那部分没有解决，我们动机里面的那部分没有解决，可是神爱我们，神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部分。好，那怎么解决呢？我们下个礼拜要来比较仔细的来介绍说耶稣是谁，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耶稣这个他的救恩，我才能够解决我罪的问题，然后呢将来我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那耶稣到底跟我会有什么关系呢？好，那我今天的这个罪的这一部分结束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可以有一点点时间像之前一样我们可以说说想法，好，然后有一些的回应的时间。好，那在这个之前呢报告事项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一些有一些人有需要留名啊，或者是要领讲义，我今天有准备讲义的哈，然后大家记得领，这些都是就是给大家一些的提醒。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有关于罪的问题，我们可以来讲一讲说，从上礼拜到这个礼拜你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得着或是看见，我们可以一起有点讨论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有一些看法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可以跟我们讨论，或者是问题？三姨有没有？或者是你觉得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让你有一些想法的可以分享？他原来是天使，但是就是说他在原来是应该是管理音乐部分的天使，然后他后来不守本分，然后就不，因为他希望能够跟神一样。那圣经上里面其实有对他有一些的介绍，但是因为他堕落了之后，他就选择另外一条路线。
所以神在造天使的时候也有给他们自由意志。
圣经里面所说的有关于对人的部分，因为圣经是给讲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书，他对天使有一些的介绍，但是没有介绍的这么多。但是可想而知的是说他的确是做了一个对，就是不对的选择。但是虽然他是天使，是神所造的，好，但是神没有造罪，这是选对人或是天使所选择出来的。
是他自己想象对那条路引用的。
他已经是成为，他已经是，他等于说是撒旦已经成为，他去化身成蛇，对不对？可是撒旦本身已经存在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利用的工具而已。
他不会改变。
不知道不知道对，写下来吧。如果我不能够回答的，我们二十号有空室的问题时间，好不好？对，那我想说，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可以集思广益，把一些想问就问出来。那我不一定有答案，可是我能够知道的，我一定说；不知道的，我想呼叫空室。好，还有没有？ 上礼拜见你没有来吗？嗯，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或者是看法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是我们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写下来。我们这边有这个，像你先写下来，还蛮多的。
没有，
没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你是可以接受的吗？就是有关于罪的这一部分，会不会排斥啊，或者说抗拒这个想法？
不会排斥这种想法。
嗯，
觉得就是说，那如果比如说，亚当夏娃就没有，就如果抵制了这个撒旦的诱惑，那就这个世界就一直是完美的嘛。
嗯，
那就是说，如果一个完美的世界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说神创造这个世界，那他起初是想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还是说就是
原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可是神很重要，爱我们是给我们自由意志。那我觉得这个自由意志就是，所以我觉得是人的决定。
是人的决定。
不是，当然神不会，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不会创造罪。可是因为人有这个自由意志，是神必须要给人的。因为如果没有给人的话，就不能够彰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渴望我们能够因为认识神，而我在决定的时候，我知道我该决定什么。他希望我们也能够这样爱他来回应他。好，那可惜的是人没有这样做这个决定。
对，那确实在就是说在人生过程中会有很多很多决定，不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做这样或那样决定，但确实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错。就比如说教育小孩，最近就是说有个很在网络上有个很热的那个咖啡，就有个教授，法律学教授，一个中国妈妈写了一个，就是中国妈妈怎么教育小孩，就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在讨论到底是他那种教育方式是对的，还是说那种，就因为他是很严厉的妈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那种更自由一点的教育方式。那像这种就是本来也没有一个就是说真的就是哪个是对的教育方式，哪个是错的教育方式。那像这种我们就真的没法。
其实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可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其实神有给我们标准，他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比如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啊，可是他也说孩子在还小的时候要用杖来管教。
对啊，
也是有。
那这个 balance 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我们就很难处理好。
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因为的确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气起来的时候用情绪来管孩子，或者是说有的人是从小被父母亲很严厉的管教，所以就变相的是一种好像补偿作用，我要对我的孩子完全要用一种很过度民主，好，或者是说就是像刚才那个所讲的，就是让他们自由发展，可是不知道说人其实本性里是有罪性的，让他过度自己自由发展，他可能是他不可能是发展越来越好，照理或者是说发展中一定会有一些不对劲的，可是因为我们人很有限，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过度，如果过度相信人的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其实神他有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讲很多为人处事啊，跟神怎么恢复关系，跟人怎么恢复关系。那最重要是说，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常常是说跟神的关系对了，跟人的关系会慢慢修复，会慢慢有聪明智慧，然后并且神有他的话语教导我们，慢慢他又有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常常我要管孩子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走开来一下，可是我觉得那份力量都不容易，因为会说要砸下去的时候，可是 好像这件事情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处理。我们不是说不打小孩，因为其实在圣经上说用杖管教孩子，可是不能用情绪来管教孩子。好，那可是我要停下来的时候，这都需要神给我们的力量跟圣灵的提醒，还有人的顺服。我们跟那个先生或者是太太说话的时候，好说都就是，我觉得这里面都是很多时候都是神要给我们力量提醒的时候，我这句话要讲出去，神都可以给我们刹车，问题是人听不听。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很多的，我觉得信主之后，我们只要存着一个顺服谦卑的心，常常神都会。不但在他的话语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灵也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向左还是向右。还有没有？ 神，我觉得神很不容易，因为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心里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希望我旁边的人能够来应和或是回应跟我相同的想法，可是呢我们以前我们会用各样的方法来说服一个人，用各样的方法啊，那可是神却都一直是在静静的等待我们。那当然他会用心情环境或是用人，用各样的方法来有一点催逼，有一点点的感动哈，那希望你能够早一点点的认识神，接受神，好，那可是神还是不会勉强。那当然我们呢主日学的老师或是教会里面的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干嘛一天到晚就好像一直就是，有的人会这样子哈，会觉得说不要一直跟我传福音，不要一直这样子跟着我，我压力很大。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转一个弯来想一下，就是说有时候神也会透过一些人来感动我们，其实是他爱的彰显跟提醒，然后希望我们早一点得到这个福分，早一点得到，早一点跟神修复关系，我们就更加有智慧聪明，知道说我怎么样来处理我活在这世上的各样的人事物。好，好，那最后那个我们请那个嘉文姐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有什么想法？你是牧羊吗？没有。好，那我们今天请嘉文姐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赞美你，主谢谢你在每天的日子里面，借着人，借着环境，借着我们的牧长，主啊来向着说话，主真的求你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我们真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顺服在你的面前，使你的教导来喂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命能够一天天的长大。主也为我们在你面前这个信心再次来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神。主啊，真是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天天的长大，好像今天的讲员向我们传讲的信息。主啊，这是使我们在每天日子里是有盼望的，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都能够得到滋养。主，谢谢你，赞美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来仰望你，使我们不但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都因着相信耶稣、认识耶稣，使我们的生命都不再一样。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周的路程，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谢谢。那这边有讲义哦，大家可以拿，然后那大家也麻烦就是勾一下
的。还有这里还有问题。